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犯罪这件事情，它是不会改变基督徒的身份的。
进了方舟的人才能得救。
解决罪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我们现在是饭桌下半场啊，不知道上半场大家吃的怎样？我们端上来的这一道菜比较硬，我们先打招呼吧啊！你好，五月。
你好 ，Helen。
还有阳光，你好。
你好，五月。你好 ，Helen。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们好。我先说个题外话哈，就是我们这个迷思三人组开始以后，我们已经播了几期了嘛。已经收到有听众朋友们的回馈了，他们也在跟我们讨论我们已经迷思过的那几个题哈，把他们自己的想法分享出来，我觉得特别好，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迷思三组的目的之一吧，就不能我们三个在那儿迷思哈，我们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有互动，然后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对这些迷思啊，你们怎么解答的，怎么解读的，或者你们自己有什么迷思啊，都来给我们分享，来信来电都行啊，这是我们题外话。那再回到我们今天端上的这道硬菜，我们饭桌上在讨论什么呢？我们在讨论关于罪的迷思。那上半部分呢，我们已经讲了关于罪的两个迷思，那我们还要继续啊，我们继续深入下去，我们看看关于罪第三个迷思是迷到哪里去了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让人避免犯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恐吓和威胁。因为我们说很多时候其实在各大宗教里面都有对罪的认识认知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吓你。你看啊，你犯罪就要下地狱啊，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这样传的哈，就是不信的或者犯罪的就是要下地狱，而且还说十八层地狱，这跟中国文化连一块儿，然后里面还有这个牛头马面那个油锅等着你啊，这种有点乱、啊。
圣经里还没有地狱这个词，其实
对对对，我们解释过，其实这是我们综合了很多自己的想象啊。
罪的结果是死。罪的结果是很恐怖的。死后在火湖中也好，或者我们潜意识中那个地狱也好，确实是一个无尽的黑暗，无尽的煎熬。但是为了让人避免犯罪，光吓唬是不是最有效的办法呢？这个是值得讨论的。我们还是回到伊甸园，当时给亚当，神是怎么说的？说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死。这个够吓人的了。但是还是没有阻止亚当的犯罪。对吧？为什么恐吓不足以阻止我们犯罪呢？不是说我们胆子大，不是说我们吓不住，是因为我们从内心里的每一个毛孔，我们都是向往罪。罪是我们的本质，我们的心是转向罪的，是人不能够克服它本身的罪的这种本质。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又回到我一开始我提出的问题了。大家还记得说迷思第一条迷思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人到底是个罪人而必然犯罪呢，还是犯了罪才成为罪人？
对，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圣经上说在母胎里面我们就已经是罪了，我们都已经有了原罪了。
对，
对吗？所以当我们是本性上是有罪，我们生下来就是个小罪人，然后变成大罪人，最后变成老罪人的情况下，是不能改变他的罪行。
对对。
阳光说的，我们圣经上确实上帝是公义的，确实把一些不好的后果都讲了。
对。
但是这不是恐吓，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最后是拯救他的事实。我们小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很多，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喜欢打闹，你知道吗？简直止不住，就是一个个人孩子动手了，大家就开始整个
饭桌
上打成一团。我奶奶常常拿一双筷子，拿一双筷子她就这样举着，她举着说，哎，我的筷子头在动了，动到谁的头上了，她就一直这样讲，一直这样讲，对我们小孩子讲你是能吓住的，但是这个不是恐吓。现在我在大了以后我思考，那是带着一个爱的。如果我不是爱，直接叭一筷子就打了，我为什么还要反复这样讲？所以这个迷思里面最大的，我认为不是说威胁这些具体的方法，上帝不用是用的。 甚至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说不可以把最后不好的后果告诉人，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动机不是去吓唬他，
对，
我们的动机是把这些最后的结局讲给他听，让他知道有一个法子能够逃脱，能够改变这个不好的结局。
是的，
所以不是恐吓，而是带着爱去改变，去扭转这个局面。
嗯
嗯，对，所以很多人听到会觉得基督教讲地狱啊，讲天堂啊，讲刑罚呀，都是在吓人。那其实我们这儿就非常正式的解释一下，其实不是吓人，是一个事实。我觉得这个很好，
是
就圣经告诉我们，
是的，
一个罪人当有的结局，一个罪人当有的结果，当面临的一个刑罚，它不是靠着恐吓。我们继续往前走一步，如果你信主以后你说我不要犯罪，因为犯罪会带来这些恐怖的可怕的结果，如果你是带着这个信主，甚至在基督信仰里面的生活也是带着这种惧怕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
你会一直在惧怕之中，
对对，
你谈不到喜乐和平安。从这个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的往下，因为这个迷思的题目是恐吓和威胁是不是最有效的阻止罪的方法，对吧？我们从方法上来谈，在对付罪的过程中任重道远，不简单的是说那个果子你不要吃，那个是明显的一个罪在那儿放着，我们还有很多的罪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犯罪。
对，
你说你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你怎么会对这个恐吓和吓唬对你有用呢？你只能活在一种惊颤之中，你活在一种自我的鞭打之中，那何谈平安和喜乐呢？所以说解决罪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更新你的生命。更新你的生命之后，你看到了罪，你也看到了解决罪的办法，你也看到是谁为你的罪付上代价，这个时候一切的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这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我在想到恐吓和威胁其实某种角度是代表人间的法律，就是我们用法律制度啊，我们用一些严惩的一些什么运动啊，但是这是需要的，在我们群体社会里面法律的必要性一定是带有这种后果的严惩。
对
对，
因为什么？因为法律不是最高的，
对，
法律不是最终的审判
者，法律是底线。
对,
对，
法律是行为的底线。我们信仰是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们信仰解决的不仅仅是行为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信仰是要解决行为的根本的问题，因为行为根本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
对，
我刚才也说了，说我们的每个毛孔里都是向往罪的，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往深里挖，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向往罪呢？是因为我觉得罪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带给了我们快乐。无论是毒品也好，淫乱也好，甚至是杀人也好，它是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肉体或其他方向的一个需求。尽管这种需求常常是不圣洁的，这种满足呢也是暂时的，这种满足下次就要更大的量去满足，对吧？但是呢，只有披戴耶稣以后呢，你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对这种需求做一个根本的改变，你从根本上才可能去拒绝罪。否则你这个需求没有被满足，你总是忍不住要越雷池的，靠下是下不住的。起码不是最有效的。
所以真正能避免犯罪的办法是罪得赦免。就是我经常会想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在监狱里面的罪人，他最想听到的是什么？你罪得赦免。因为整个人类是个大监狱啊，我们人类所处的环境其实就是在一个罪的监狱里面。
我也听说就是二战的时候啊，在那个集中营最后死最多的人不是什么毒气啦，不是这种死亡，不是外来的武器死亡，而是这些犹太人意识到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出去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大批的人死亡了，因为他们觉得
绝望了，
绝望
了，我们不抗争，
没有出路了，
没有出路。
是的，是的，是的。
那个那一段时间死的人更多。
是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里面不是说简单的是反对一个什么东西，首先我们都强调了。把结果说出来是必须的，罪的结果就是要坠入永无止境的黑暗之中。曾经有一个慕道友朋友跟我聊过天，我给他传福音，他说我不能信主，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父母都没信主啊，那按你们的说法他们现在都在地狱呢，我将来宁可到地狱跟他们团聚啊。然后我们就开玩笑就说，第一，地狱里是全黑的，是一个一个的单间，不可能让你一家还在一起的。 这个就是半开玩笑了。那下一句我觉得就不是开玩笑了。你的父母在地狱里，他希望你也和他们在地狱里团聚吗？你看看那个财主，
对对，曾经有
他在炼狱之中，他是想什么？赶紧去给我的那个弟兄们说，让他们不要到这里来。我们知道这样一个结果，不是为了吓唬你。我觉得刚才海伦说的非常好，解决罪最好的方法是赦免他，而你怎样与这个赦免有份呢？又得回到我们第一个迷思中，不要有不信之罪，在信的问题上去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
Helen， 你刚才也说到的，说世界上的法律啊，比如死刑，就把这个罪人从地球上彻底消灭，那这个人不就不再犯罪了吗？其他人听到了害怕了以后不敢去犯罪，
杀一儆百，
所以杀一儆百，对，所以社会上的法律最后它的根本的目的是限制罪的扩大，把这个罪扼杀掉，或者说让该死的人去死掉，而上帝他解决的问题不是死，他根本的问题是解决生。所以我说我用一句经文再来讲，旧约的以西结书，当以色列人完全败坏背叛上帝的时候，上帝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远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讲到这一点，我们说是必死，如果不信上帝他的结局是死亡，但是上帝其实是不喜欢的，给恶人也开了一条转回的道路，所以更重要的，我们落脚点不能落到恐吓上，
是是是，
我们落脚点要落到一个他们一个拯救被拯救的
出路的，
出路的，
是是是是是，
是的。
就我们落到世俗上来说，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采访，采访一个神探哈，说你职业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是抓多少罪犯吗？那个神探说，我最大的愿望是我失业了。我们也知道在大复兴时期监狱里头都空了，狱警都去尸班了，对，就是没有犯罪了。我们不是为了抓更多的罪犯，
但我们要补充一下哈，我们刚刚的想象是很好的，就是人类没有罪犯了，然后警察抓不到罪犯，想象啊，那是乌托邦的。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抵挡神的，也就有不信神的，就有罪存在，
所以天堂就没有警察局了。
对，只有我们回到神家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有盼望，而且要向往回天家。好，我们继续迷思啊。迷思四是这样讲的，说多讲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饶恕和恩典，只会鼓励人更加肆无忌惮的犯罪。他这句话就是说，不要老讲那些赦免啊、恩典啊、饶恕啊，不然这些人可坏了，
还是要多吓唬他们
啊。对，
其实
这好像是跟刚才
上台一个题
一提两遍
不同的说法。
对对，很有意思哈。
我就说嘛，还是其实跟上面的意思差不多，刚才你们也都同意。就说恩典讲多了，他们更加纵容他嘛。那所以还是要恐吓嘛，对吧？是这样。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我有几点思考。第一个，我就觉得说赦罪是一个恩典，是上帝赦的。是整本圣经的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喜好或者我们认为的最合适的方法去改变上帝的计划。你比如这个里面，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个孩子的教育，孩子的教育也有两派的，一派是鼓励教育，一派呢是批评加压式的教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有的家庭确实是棒打出孝子，他就出来了，而有的家庭鼓励他也同样出来了，可是回到我们传福音或者我们基督徒对我们自己信仰的认识的话，就不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说哎，我们是应该跟人家恐吓还是给恩典，我们没有选择，上帝要我们讲什么，上帝既要我们讲他的公义也要讲他的爱。所以恩典是上帝的属性当中的，救恩是上帝给的，所以我们不可以不讲，我们不能因为说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来说我们讲了然后纵容他犯罪，我们就不讲，更何况也不可能，难道我们还比上帝更聪明吗？第二个呢，就是犯罪这件事情它是不会改变基督徒的身份的，但是它破坏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 就同我们一个叛逆的孩子一样的，这个孩子再叛逆，他跟他父母他们之间那个关系还是在的，对吧？所以同样也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不会因为一次的犯罪行为就改变了我们基督徒在上帝眼中他儿女的身份。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认识到这是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反而受到了一种鼓励。我不知道二位怎样，我小时候当我犯错误的时候，我妈妈如果说批评了我哈，有的时候批评了我，我就觉得心里反而有一种释放了，就说
这事平了，
这事平了，对啊，我也做错了，你也打了我或者你也骂了我了，反而是当我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妈妈什么都不说。你就心里面觉得哇，我这么做错了，
是的，
妈妈都没说，我就好像很想用一个好的行为去讨妈妈喜悦一样的，
就去弥补这个过犯，
弥补前面的过犯。对对，
我觉得我们谈到的多讲上帝在基督里的饶恕和恩典啊，包括我们前面讨论的几个迷思啊，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想用我们的办法来帮神做事，或者是想用我们的办法来解决神已经为我们解决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总是把罪和惩罚连接在一起，实际上上帝说罪，你们犯罪了，但是这个结果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经常会对我们自己的罪有深深的负罪感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担心那个责罚，我们是觉得我们的亏欠，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基督徒良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刚才汉伦也说了，饶恕才是解决罪的一个办法。就是因为怕人继续犯罪，不去讲这个事实，那是把神的荣耀给藏起来了。这是神的本质，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荣耀，就是饶恕和恩典，但是我们把它藏起来了，这是我们用人的办法妄图替神去做事。
我想这个迷思里面也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哎呀，你看我们信了主是不是还会犯罪？一定会的，只要生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因为罪的这种本性啊或惯性啊，我们仍然会有意无意的也是在犯罪的。那这样子你既然会犯罪，那如果老讲恩典，你就会无休止的肆无忌惮的犯罪。其实背后有一个担心，其实好像就是说，如果不讲刑罚，如果老讲恩典的话，你这个人就白天犯罪晚上祷告，白天犯罪晚上求祷告赦免。有没有？有
有。
但是我想反过来说哈，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真正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得救的基督徒，真正犯罪是心里会难过的，因为圣灵会责备我们，神的话语会削我们，是很不舒服的。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他自称为基督徒，他白天犯罪以后肆无忌惮的犯罪，然后晚上肆无忌惮的求赦免，第二天仍然肆无忌惮的犯罪，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是，
我们从结果反推回来。
是的，这个我们人啊经常想为神兜底。我原来老说给神修个台阶，怕神下不来。然后这时候呢，又想为神兜底，其实是神为我们兜底。神说：“你们去传福音吧，信不信那是在我。你们去做什么事吧，交托给我。”所以说，神是兜底的，我们不要想去给神兜底。而去歪曲神的旨意，这个是更不应该的一件事情。
是的，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我们还有个迷思啊，我们继续在这个对关于罪的这个迷思里面，我们看到有迷思之五。是这样说，无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如何，任何人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好吧，这个普救论啊，听着就是说，反正耶稣基督已经成就救恩了，反正耶稣基督就是说，你那个我已经解决罪，你们解决不了，我解决了。那是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罪，只要你是个人，救赎的恩典都临到这些人了，只要你是个人。
今天这个其实五个方面这个题目实际上有一点点一环套一环的，
对的，
最后又闭环又回到了，
它是要解决根本问题的，
是要解决根本问题。
对
对吧，我还是喜欢用圣经上的话来讲，因为我觉得圣经上的智慧是超过我们任何人自己的解释的。我先给大家读三段经文，然后我们可以在这方面讨论哈。第一，罗马书八章第一节书，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前面是条件，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 那么我们换句话说，你不在基督里，你会不会定罪？上帝有没有应许你也在这个圈子里面？第一点。第二个，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这里又是有条件的。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第三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最会背的，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三段经文看起来好像都蛮抽象，但是也蛮形象的。我们可以从这三个，从这个方面去讨论讨论。
之所以成为迷思呢，它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如果说它这一句话里任何一个逻辑都是错的，那它就不是迷思了，它就是个错误。那么迷思呢，就是有混淆真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如果让我看这第五个迷思呢，我认为后半句话是对的。任何罪人都可以得赦免。
是。
但前半句是有问题的。不能说无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如何，任何人的罪都可以得赦免。就像刚才五月说的那样，侮辱神的那个做短视频的年轻人。最后他的罪会不会得赦免呢？因着信，他的罪有可能会被赦免了。对吧？我觉得在后半句里加一个词，这后半句就非常完整了。任何信耶稣人的罪都可得赦免。
对。这里面他这个逻辑是错的，犯了一个什么逻辑，就好比说一个桌子有四个条腿，四条腿就一定是桌子一样的。就是耶稣的宝血他有没有这么的能力遮盖所有人的罪，普救众人？有。
对。
但是不等于他就要去救众人。这是两个逻辑。
对。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说这个迷思这个题目是对了一半儿，但是他把他的根本的条件抽掉了。
那反过来哈，就说这个迷思题说无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如何，其实换一句话说就是只有与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人他们的罪是可以得到赦免的。
是的。
都没关系，从来都没听说过耶稣基督，都不知道他，然后突然就说呀呀呀赦免了，搞福利啊。
对，这个题本身自己啊它也非常撕裂。首先我们看到赦免这个词，既然有赦免就一定有赦免的那一位，也就是说他是承认有上帝在的。对吧，要是你连上帝都不认，我就没有罪，你赦免什么呀？对吧？这个前提是第一我有罪，第二有一个能够赦免罪的神，对吧？但是他同时呢又否认主耶稣基督是唯一进入神的通道。
那我们还是就是回到最初，我们今天有五个迷思嘛，对吧？我们还是回到圣经上来说，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从广义的角度，我们信主的人也是要接受将来上帝的审判，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就相当于是一个是家里的矛盾，一个是外面的矛盾，对不对？我们都在基督徒，我们都在上帝的这个家当中，我们有接受家法。我们如果不信上帝的话，当然就是不是说恐吓，而是圣经上讲的启示录上最后也讲的要最后落到火湖里。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个五个当中，一开始上帝就定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都有审判，那你准备进入哪一个审判？那然后再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和第三道题，说罪太重我永远无法摆脱，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当审判官了。我们没有把审判的权利交给上帝，因为在上帝那儿都有审判，上帝也知道我们犯了罪，所以上帝设立了救恩，这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救赎情况下，就是他把救恩给了所有的人，机会给了所有的人，但是我们人要去回应这个爱，也就是说回到最后我认为的就是最后一个题目，我们每一个人最后还要回到耶稣的点上，我们要靠着耶稣进入永生。耶稣自己也说了，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
到父那里去。
对吧，这是最后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死，上帝都有审判，但是上帝在审判的时候跟每一个必死的人开了一个永生的道路。那这个永生的道路唯有借着耶稣最后进入永生。
就是我们回到圣经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神是有条件的。比如说我们先说在创世纪的那个挪亚方舟，对，不是所有人都得救了，进了方舟的人 才能得救。
对、
嗯，
我们接着在旧约看到摩西在旷野举蛇，
嗯，
这是在民数记里面
仰望蛇的。
对，耶稣在新约里面也讲过这句话，就是在民数记二十一章，他说就是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都有条件，你要望啊，你要首先要知道自己被蛇咬了，怎么样得医治呢？首先你要知道自己已经要死了，被蛇咬了啊，疾病已经在你身上了，然后你也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救法，神说你望蛇就必得活、
嗯、
而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就指出来，在旧约里面神说你们一望那蛇便活，其实耶稣基督就是在旷野中被举起的那个铜蛇，
对
啊，他是预表嘛，
对，
所以我们看到来到新约也是，就我们最喜欢背的那节经文哈，
金句，
对，也是说神会救，凡信的必然得救。
嗯，
我就说，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最根本的是回到第一题，我们说不信之罪
嗯，
会落到永远的刑罚，这是个定论。
嗯，
我们至少希望这个迷思解决，
对，
不是一个 question，
对，
而是一个惊叹号。
对对对，
不信的人要落到永远的刑罚当中，也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而是圣经上定的。
对
对。
但是在这里面，我要补充的是，不信之罪，这个不信是什么？不信就是不信耶稣基督。
嗯，
这是今天的核心，就是不信耶稣基督，
嗯、
不信他道成肉身。不信他为你我上十字架，不信他的救赎，
嗯，
就是会落到永远的刑罚当中。
嗯，
是的，很有意思哈。我们今天在讨论罪的迷思，
嗯，
我们对罪也有定义啊，罪是十不中地啊，
嗯，
罪也当然包括罪行啊，
对、
嗯。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罪还有一个特质呢，它就是有一定的欺骗性，
嗯，
它会混淆是非，
嗯，
它本身就是迷思，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讨论迷思呢。就是要澄清许多有关罪的罪，
嗯
啊，
罪本身就是产生很多迷思，
它就是来诱惑人的
根源
东西。
对，我们的先祖犯的第一个罪就是撒旦把迷惑放到他们的心里了，
嗯、
他们觉得哦，可能是这样，可
能
是那样，
那样
迷思才产生的嘛。啊，
是的，
是 的，是的，
好的，很好啊。这个阳光最后一个总结就把我们点题了哈，呆到甚至点到迷思这个题。但是你这样一点题，我们还继续做不做下去啊？
对，
迷思三人组。继续，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关于罪的迷思我们就会到这儿。那我们迷思三人组呢还会收集更多的迷思，我们这个系列也会继续做下去。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对哪些话题有迷思，或者你对我们已经讲过的话题有迷思呢，都欢迎来信来电和我们讨论。那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喽，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